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哦。作为父亲，宝贝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微笑，第一次走路，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你是否都见证了？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在宝贝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否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会及时出现？其实，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口袋里钞票换来的礼物，还有你对孩子们的关爱和陪伴。
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
爸爸，请陪我长大。
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他是个好爸爸，他顾家，厌恶应酬，滴酒不沾，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就是陈道明，一个很给力的男人。他的语录值得所有的男人深刻省思。亲爱的朋友，凌云要与您分享的是大陆名演员陈道明的经典语录。男人最大的时尚，我喜欢收拾家，这是一种心境，收拾完特干净，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这也是一种时尚。好男人的基本标准，好男人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负责任；不一定要挣大钱，但一定要养家；不一定要事事听父母，但一定要有孝心；不一定要三从四德，但一定要宠老婆；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不一定要管孩子，但一定要爱孩子；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但大事发生一定要拿得了主意。现在一般人问你看上他什么了，无非说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学识，这个人长得帅，就是这四项。我无一可举，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太太一点都不功利。我只能说这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责任是男人的脊梁，是男人顶天立地的支柱。说到的事 就要做到，揽下来的事就要扛住，做错的事就要承担后果。看一个男人是否成熟，不是看他的年龄有多大，而是要看他能担起多大的责任。越是优秀的男人，承担的责任就越大，负责任的范围也越广。即使做不了伟大的男人，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生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说你们当顺着生灵而行。
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啊，一个人愿意花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来陪伴你，说明对你足够的重视。在今天的父亲节特辑《爸爸，请陪我长大》的节目里，亚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父亲有趣是家的幸运》，它的作者是晚笔青青。在民国的名人录里，若论博学风趣有痴情，大概非钱钟书先生莫属了。钱先生自幼便鲜少生活能力，不会系蝴蝶结，握筷子像小孩那样一把抓，穿鞋分不清左右脚，上街便失去方向感，行事常常是着手笨脚，窘态百出，又充满着骄傲的书生气。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在女儿钱苑的面前，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父亲。关于父女俩之间的趣事，钱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爸爸逗我玩》。在文章里他写道，他自幼便与父亲最为亲密，两人一同读书，一同玩闹，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伙伴。钱钟书行事调皮如顽童，趁他睡着的时候，用墨笔在他的脸上画胡子，在肚皮上画鬼脸儿。他经常编顺口溜为他起满箩筐的绰号，以猪撅嘴、牛撞头、蟹吐沫、挖秃肚、红胡孙的形象来戏弄他。他爱玩埋地雷的游戏，喜欢在女儿的被窝里埋藏小玩具、书本、小梳子、小镜子等障碍物，令他措手不及，哈哈大笑，然后他再乐此不疲地去扫雷。钱先生热衷于教他外文单词，但常常是些略显粗鄙的话。钱苑小的时候年纪小，不明所以，在外人面前鹦鹉学舌一般叽里呱啦的，引得客人是捧腹大笑，他也是得意洋洋，塌鼻子都翘起来了。就是这样一个如顽童般有趣的父亲，以赤子之心与书生之气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花费心思浇灌以心血，陪伴她，照顾她，引她熟知万千世界，令她在风雨飘摇的乱世里度过了她无忧无虑的欢乐童年。拥有一位有趣的父亲，对于孩子而言是件极其幸运的事。如果说钱钟书先生的有趣是种毫无矫饰的天真幽默，那么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男主角圭多的有趣便是苦心孤诣的乐观智慧。影片中圭多以自己的风趣热情赢得了家人的芳心， 并收获了他们的爱情结晶。圭多很爱自己的儿子，常常与他一起骑车郊游，欢笑打闹着做游戏，一家人过的是幸福甜蜜。然而一朝风云突变，拥有犹太血统的圭多与儿子一起被抓进了纳粹集中营。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死亡、鲜血、凌辱如同毒气般的肆虐，同时也毁灭着人们的信念。为了护着儿子周全，也令他那颗天真的心不受伤害，圭多假称他们父子俩来此是为了参加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只要够乖够听话，他们便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品，一辆坦克。天真的孩子相信了父亲编织的童话，从此乖乖地躲在宿舍之中，用心做着属于童年的梦幻游戏，避免了一场又一场的无妄之灾。即便是日日受到凌辱，但是圭多始终以自己风趣的言语、夸张的表情、搞笑的舞蹈，令儿子在阴冷黑暗的集中营里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快乐，感受着成就感。这是一场人性之光与人性之恶之间的较量，最终含泪的风趣与染血的智慧获得了胜利，浓浓的父爱获得了胜利。影片最后，圭多虽然未能逃脱厄运，但他的儿子却真的迎来了光明，迎来了重生，并威风凛凛地登上了一辆巨型坦克。他是如此的不幸，小小年纪便身陷魔窟，但他又是如此的幸运，因为他有一位有趣而伟大的父亲，一路护他穿越黑暗，披荆斩棘，却始终有一个灿烂的笑容。无论是钱钟书对女儿的捉弄游戏，还是圭多使尽浑身的解数对儿子的救赎，我们都能感受到其中浓浓的父爱。戏弄也好，耍宝也罢，都是一位父亲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而拥有如此有趣的父亲是孩子莫大的幸运。这个世界幽默的男人很多，但是有趣的父亲却很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以礼仪闻名的国度，父亲常常被冠以严肃、稳健、沉稳的形象，必须要不苟言笑、一本正经，才能显示为人父的尊严与体面。严肃的父亲自然如山一般的巍峨，但是有趣的父亲更能令孩子轻松快乐。钱钟书的有趣在民国乱世的风雨中格外有魅力，因为是他的天真与幽默，令钱瑗自懵懂之时便知晓了乐观与探索的可贵。圭多的有趣是纳粹阴暗天空里一道夺目的闪电，因为是他的智慧与牺牲保护儿子那颗质子之心，成全了人性中深沉的父爱。一个有趣如顽童的父亲是孩子幼时最好的玩伴，若孩子长大成人，彼此也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他更懂得与孩子平等相处，互聊心事，引导孩子去探求未知的世界，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度，即使是遭遇巨变也能够快乐地自持，达观以对。对于男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父亲是哥们儿更酷更拽的呢？而对于女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与父亲无话不谈更温暖更贴心的呢？而一个有趣的男人在家里的参与感要明显高于一个严肃内敛一本正经的男人，因为与不怒而威的父亲相比，孩子往往更喜欢与风趣有意思的父亲而接近。严肃的父亲当孩子做游戏时会言语呵斥或者是置之不理，但有趣的父亲会欣喜上前与其一起玩耍，并随时随地地玩出花样。 严肃的父亲当孩子愁眉不展时，会暗自忧心或者是旁敲侧击，但有趣的父亲会花尽心思，用尽全力，直到孩子重露笑颜，解开心结为止。严肃的父亲当孩子身处绝境时，会大爱无言，牺牲自身，但有趣的父亲会让孩子懂得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心怀美好，追求快乐，即便末日来临，都要给世界留下一个灿烂的笑容。男人的参与感提高，女人才能远离丧偶式婚姻与单亲式育儿，孩子才能够是阳光乐观不孤僻，才能善良坚毅，懂得分享。在杨绛先生所写的回忆录《我们仨》里面写道，当钱家妇女欢闹成一团不可开交时，钱仲书便向他高喊着大声求救，而圭多一家亦是常常骑车去郊外旅行，撒欢打滚闹成一团。如此温馨的场面，令人想想都会不觉得嘴角上扬。父亲有趣，稚子活泼，此时美好映入女人眼底心间，大概就是人世间最美丽的光景吧。幸福的家庭里，连幸福都透着相同的味道，那便是夫妻恩爱和顺，儿女可爱活泼，一家人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任他是乱世飘摇还是现实安稳，都深信此生没有生离，唯有死别。一个有趣的男人定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大智慧，因为他懂得何时欣然独笑，亦懂得何时冷然微笑。他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或沉闷或灵动的人生透一口气，为家里的女人和孩子添几分通彻的欢笑，以此来演绎对世间责任最好的成全。而拥有这样一位有趣的父亲，已然是家庭所有成员此生最大的好运气了。
一见孩童你就开怀笑，轻轻拉起他们的小手，水泥早已无法停止摇，依然欢喜抱孙的淘淘，但你为何不常对我笑，只因我们已经长大了，你的白发随意出现了，你的笑容却不见了，不用严肃也是你的笑，因我知道你对我的好，你流下的泪主笔不轻看，他会把写下你肩头重担，主要消除你一切愁烦，喜乐和平安进入你的心，使你人生充满盼望。
请听一位爸爸嫁女儿的致辞。有这么一位父亲，站在新娘和新郎的中间，在他要把新娘交给新郎菲利普的手中之前，他对新郎说了这么一番话：菲利普，我想跟你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老父亲，猜的没错，就是我。我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儿子，我很幸福。有一天，我发现我太太又怀孕了，于是我就祷告，说：主啊，如果是您的旨意，就生个女儿吧。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我是第一个把她抱在怀里的人。我看着她说：主啊， 让他长得像他妈妈吧。上帝答应了，他是如此可爱、大方、善良、温柔。但是我忽然发觉我把自己给拉下了，我又说，主啊，让他长得像点我吧。上帝也答应了，他会开卡车、开拖拉机，会装草料，还会嚼番茄。你知道你将要跟什么样的人过日子了吗？不仅如此，他还主意多、性子急、聪明冷静。于是我说，主啊，够了，让他像您吧。上帝答应了，上帝赐给他乐于侍奉人的心愿，他很有爱心，他完全委身成为一名护士，看护垂死的人病愈，他握着将死之人的手给他们送终。主还给了他一颗宣教的心，他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在洪水中推着独木舟，趴在地上躲过枪林弹雨。这样做就是要跟人分享耶稣的福音，但好像仍然少了点什么。我对主说，让他幸福快乐吧。于是他就遇见了你，菲利普。你看到他脸上快乐的样子了吗？我从来没见过，直到他遇见了你。我对此心存感激。今天我要把我最好的给你，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要你记住，我和上帝花了多少功夫才把它预备好。所以菲利普，既然我都要把它交给你了，你也不会介意我再唠叨一句吧？我和上帝费了这么大的功夫，你可别给搞砸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爸爸，请陪我长大。我是王博。儿两岁，某日头撞桌角，长一包，大哭。一分钟余，我走向桌子，大声问：“桌子呀，是谁把你撞疼了，哭得这么伤心？”儿只哭，泪眼看我，我扶桌，冲儿问：“谁呀？谁撞疼了桌子？”“
我，爸爸，我撞的。”“
哦，是你撞的，那还不快向桌子鞠个躬，说对不起。”儿含泪鞠躬说：“对不起。”自此，儿学会了责任和担当。儿三岁，无故大哭。我问：“咋了？哪儿不舒服？”“
没有不舒服。”“
那为什么哭？”“就是要哭。”明显撒娇。“好吧，你要哭我们都没意见，可是你在这儿哭不合适，会打扰我们说话的。爸爸给你找一个地方，你一个人好好哭，哭够了再叫我们。”说完将儿关进了洗手间，哭完了敲门。两分钟，儿拍门：“爸爸，爸爸，我哭完了。”“好，哭完了，哭完了就出来吧。”至今儿18岁，仍未学会操纵和迁怒。儿5岁，傍晚牵儿散步经小桥，桥下碧水见底，暗流汹涌。儿仰头看我：“爸爸，小河好美，我想跳下去游泳。”我一愣：“好吧，爸爸跟你一起跳，不过我们先回家换一下衣服。”回儿换一臂，见一盆水在面前，困惑：“儿子，下水游泳得把脸埋进水里，你懂的吧？”儿点头：“那我们现在就练习一下，看看你能埋多久。”我看表：“好。”儿子把脸埋进水里，豪气冲天，仅10秒。“呸呸，爸爸，我呛水了，好难受。”“
是吗？
等等跳进河里可能会更难受啊。”“
爸爸，我们可以不去跳吗？”“
好吧，不去就不去了。”
从此儿子学会了谨慎而不冒失，三思而后行。儿八岁，顽皮，与大同学打架，伤痕累累，回大哭不止，委屈，委屈而气打，愤怒，愤怒而嚎啕。你打算怎么办？再问，需要爸爸为你做点什么？爸爸，我要找块砖头，明天从背后去砸他。嗯，我看行，爸爸明天为你准备砖头。继续问，还有呢？爸爸，你给我弄把刀，明天我从背后去捅他。好，这个更解气，爸爸这就去准备，我上楼。理解支持而见平静。约20分钟，我从楼上搬一大堆衣服及棉被。儿子，你决定了吗？是用砖头还是用刀呀？但是爸爸，你搬那么多衣服和被子干嘛呀？儿困惑。儿子，是这样的，如果你用砖头砸他，那么警察就会把我们带走，在监狱里大概要住1个月，我们就带这些短衣薄被就可以了。如果你用刀子捅他，那么我们在监狱里至少3年回不来，我们可能要多带些衣服被子，四季都要带齐。所以儿子，你决定了吗？爸爸愿意支持你。要这样的？儿惊愕。是这样，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趁机普法。爸爸，那我们就不干了吧。儿子，你不是很愤怒吗？哎，爸爸，我已经不愤怒了，其实我也有错。儿脸红。好，爸爸支持你。自此，儿学会了选择和代价。儿10岁，玩游戏，妻屡教，子不改。儿子，听说你每天玩这个。我指着电脑。嗯，承认，低头。每次玩完之后什么感觉？茫然，空虚，没劲儿，自责，看不起自己。那么你为什么还玩呢？持不住自己是不？是的，爸爸。儿子很无助。好，爸爸帮助你。我搬来电脑，给儿子一个小锤。儿子，砸了他。爸爸。儿惊愕。砸了他。爸爸可以没有电脑，但不能没了儿子。儿流泪，亲手砸了电脑。从此，儿懂得了什么是原则。感谢上帝赐给这位爸爸特别的智慧，今天也求上帝赐给我们为人父母者特别的智慧，教养我们的孩子。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粗糙的双手，为了家庭来操劳。强壮的身体是儿女的依靠，工作许多辛酸，但从不发出怨言。有时装扮小丑，有时安静显威严。慈祥的父亲教我忍耐的重要，寒流满脸带来欢笑，供应家人的需要。慈祥的父亲指引成长的方向，带给家中无限温暖，主爱的好伴